午休，所以呢，你们可能比较辛苦的话，也可以自由，自由。因为一节课都太长了，辛苦你们，你们的认真，主耶稣会纪念你们。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学习。首先，让我也介绍一首诗歌，430首。阿们。感谢主，我们继续来一起学习。我们要讲的下一个呢，其实是要讲说，在这上面有一个发展的动机。那发展的动机，它跟单向的思考会放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单向思考如果只有往前，而不是深度的，它就只会变成只有是跟非两边而已，这叫单向思考，就是车子只能往前走。可是我们现在开始发展人格的时候，我们被赋予的一个任务，这是神的创造，它其实是要我们深度的去评估，深度的去衡量，这个是神本来赋予人的。可是呢，我们因为被塑造教育之后，它会变得比较单向。那这个我们提这个，等一下才举例子，主要是要复习一下单向主要的意思是这个。那你要怎么去衡量自己呢？就是你从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对跟错的事情，我现在不是讲说圣经上他告诉你什么罪跟不罪的事情而已，我现在只是生活层面的，你看到的生活层面很多时候是人际的关系，是彼此家人的关系等等。那在这个关系上面，很多时候你的要求跟圣经的要求不是很一致，因为你有你自己一套很高标准的那个一个规则这样子。那那个就是属于很单向的东西，好像如果没有这样，你就怎么，你说你说话会变成这样。你若不安内，你就会安内。就是你很精准的会说到下一步。那通常会这样子说的人，如果我们当中你自己知道，如果你说话是这样的人，其实我就会好奇，因为我就会想说，你怎么知道之后是这样。那如果你回答说因为你本来就知道，我就很敬佩你哦，因为你比神还要灵验，因为你已经知道下面是什么，你其实是会算命。那总的来说，其实你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帮助你说这一句话。那如果你过往的经验其实是今天早上学的，是不足够的，是偏颇的，是不圆满的，那你的东西就太叫什么，太膨胀了，那通常这样很膨胀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搭配到真理上，你就会发现说，你不要这么膨胀，因为真理说什么就是你以为你知道你有的，你其实是愚拙的，诸如此类，真理你要套进来。那那个其实就在说我们，因为人会自己膨胀，如果他不会自己膨胀，圣经不会教这句话，他就是会自己膨胀。所以圣经没有的东西，其实我猜他的那个重点就没有这么的叫什么明确。那有时候它是会过去，比如说青少年的问题，你们有想过吗？如果青少年是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不然他就坏掉，不然没有我的教导他就走偏了，他就学坏了，有没有？你们跟青少年最过不去，对不对？可是如果他这么重要，圣经一定会说。那圣经说青少年的东西不太多，就是会过。可是圣经说你自我膨胀这一块很厉害，什么你骄傲的我就把你打下来，你什么什么上去的就下来，什么自大就无就没有，什么 聪明就愚拙，他讲这个讲好几次不同的地方啊，那个意思就是我会，我们都会，所以他才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啊。可是青少年会过，会过，会过，你在那边写气啊，弄弄框弄的，哎，会过的意思就是一按呢，歪歪歪歪歪啊，过的意思歪歪歪啊，就等来啊，天啦，啊那样就会过，好、哦，但是因为你很怕不会过，很怕不会过，那你其实怕什么呢？爸爸妈妈如果在现场哦，你怕什么？其实你没有教好，你如果之前教的好，你怎么会对自己没有信心呢？意思是说，我挑战你啦齁，比如说你都说哦这个齁不能去哦，去会学坏哦，你怎么没有想过你教出来的去会影响别人变好呢？怎么你教出来一出去就会坏掉？奇怪。哈，他是神的孩子，又在你的调教之下 ,12 年多之后青少年出去了，你就说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你不要跟他，你会学坏，你会跟他，你会被影响，会学坏，我不喜欢他，你同学我不喜欢，回来留着啊，为什么？你怎么没有想说你跟他在一起他一定会变好耶，因为你很好哦，你被我教到这么好，你一定会影响他，你怎么没有这么正面的东西啊？你怎么一出去就会怕被死，一直觉得他出去就坏掉了？所以你是对谁没有信心？自己，就是你12年来你乱教，你教到哎呦一吃饱就骂人对不起啊，我要谨记这个教训，好，爱你们，人生是这样的，会过去又回来的，好，摸过公最后好，发展动机就是说在这一段日子4到6岁的时候，它是动机第一次明显在大脑里面出现的，他以前是没有动机，以前是被叫什么？被喂被哺哺育，是不是有这个字吗？就是他是等这样子的。可是到四到六之后，他会开始觉得，哎，我应该贡献一点什么？很奇妙哦，他就会开始办家家酒啊，然后就很想帮你煮饭、洗擦地板，有没有？可是他的动作因为不灵落不利落，他是那个小肌肉的发展不到，可是他的动机已经出来了。那个动机出来的时候，配上他的好奇心，他会把所有看到的周遭的家事环境跟他接触的范围，他都把它变成游戏。那这个就挑战你跟我的那个我们的心情，因为你很忙，然后你有一套教育的标准，所以在这时候发展动机出来的时候，大部分是把它掩盖住。因为我那天看到有一个爸爸，就是那个小孩子齁，他其实是要 拿一杯水给老师喝，可是呢他是发展动机嘛，因为他很小，他拿，因为他觉得我是客人，所以要拿给我，然后他就去拿，可是小肌肉没有发展好，所以他一拿就倒了，倒了。然后爸爸妈妈在当场就说他很没有礼貌，情何以堪？哎，你们听到这个都不会觉得很酸吗？会吗？哦，你哪乱冷血啊？那，我只是把那个事件还原，然后把它拆开慢动作，你看到就会觉得啊，那安呢？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东西，我们会责备他们，为什么？因为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你写冲上，好、哦、啊，因为他这样一倒就倒到地上，啊，就溅到我的身体，然后那个他一惊吓之后，因为妈妈的声音跟爸爸的声音有时候其实是更厉害嘛，哈、哦，就本来没什么，他的妈妈就这样，哎呦喂，然后他就阿娘为手就放了嘛，那个杯子就。慢动作掉到地上就破掉了，你觉得整件事情啊，怎么会演变成这样呢？他只是一个发展动机，觉得老师你来到我家，我要拿水给你喝。那他那个动机出来的时候，最后是被一顿毒打，提一支傲水都不要提，你是要创什么会、哦、那很深奥的道理因为他会想说，对齁、哦，我怎么连水都不会拿，很恐怖哦。然后第二句就是说， 你现在弄成这样，看你怎么办，更深奥。因为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你把他推到墙角，就是说跨立边安装后，我们通常的很快的出来的教育就是说，你走开，你走开。为什么？因为他的下一步就是我来扫，因为他所有是发展动机，他就觉得哇，那安呢？阿姨修快会求，所以爸爸妈妈孰可忍，孰不可忍？就是你已经把他弄成这样，你还这样。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一破下去是这么漂亮嘛，这样啪，欸，那个玻璃好漂亮，这样散开亮晶晶的齁，哦，那我自己眼睛也开了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怎么会这样呢？可是他之后就被拉到旁边说，你站在那边，你不要过来。然后他就这样，嗯，我这边有，我可以帮忙扫，叫你不要动，像不像你们？你弄成这样还要过来？好，他只是他发展，我现在都没有说他应该这样还是不应该，你不要误会，我只要呈现一个事实。那我这个事实是要套到我的身上跟你的身上，就是说我们的童年有可能是这样长大的，只是我们忘记了。那这个东西就会演变到今天，当你的动机不够强烈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生病了啦，你什么啦什么啦什么，不是，是因为他可能在这段日子四到六岁阶段的时候，你被处罚的很多。因为每当你的动机出现的时候，小肌肉没有配上，你常常闯祸，然后常常被人家说，例如告皮耶，我告什么哈，我告什么，我告尖哦，对，尖这个字，不什么不嗲掉啊什么这样啊，现在的人就套那个更好的字，有没有 ADHD？什么 DDDHD 有吧？有听过吧？过动嘛，就是爱得叮当才是一个人，有吧？凡是会动的都是 ADHD 还有 ADD。 那现在的人会套这个，所以医生也拿来用，因为最快就是贴上去吃药，你的孩子就会好。那很多人就吓到，就是说老师你快点看我的孩子是不是ABDDD 还是 DGHD 还是 HDDC？ 那我一看就说，你就喝就可爱呢，神的孩子呢。你说老师你不要安慰我了。啊，我想啊，你不然要听什么？他就说，因为医生昨天已经说了，哇，去看医生哦。医生说什么啊？医生说都差不多，因为温训练的时间，你没有说出一个名字哈，哦，你不是人嘛。我们就是这样骗钱的啊！然后他医生说他是 ADHD 过动症加集中度什么不集中什么哈，哦，缺少哈，哦，然后呢什么什么专注力不足哈，哦，听一套哦，那个字都好长哦，他给我看那个字哈，哦，听一套做一套这样子啊，我看完之后觉得嗯，我们好像也都这样嘛。那个医生干嘛讲啊？你本来就这样子，为什么？你的集中度也是不太够，有没有？听那个讲到会睡觉，有没有？也是不 OK 啊！啊，然后那个上课如果没有消化，就阵亡了，有没有？好，哦，想一套又做一套，有没有？黑马是精神问题呢，你敢不？有没有？有啊，你要承认啊！啊，我就想说，欸，医生干嘛这样判你的孩子？你应该也有，因为我们都很类似这个，就是想归想，很完美一套哦。哦，我要爱主，我要爱主，然后一走出去就会批评别人，有没有？所以你其实是精神问题。那你就看我们的孩子这样被贴之后，哈，哦，现在这是以前因为没有这个字，我们上一代没有这个字，就会说你真啊，哈，啊你三米啦，三米三米三米这样。好了，那这些一进来之后，发展动机就怎么被盖住？那一被盖住之后，我们到了刚刚说很关键的40岁前的震荡期之后，你的动机就会往下降。你很多时候不愿意再付出，但是你有一套很精准的理由告诉自己说，因为付出也没有用，不如我自己照顾好我自己，平平安安。我做一个平信徒，平的啦，平信徒。事工我不用再参与了， 因为多做多伤心，伤痛很多。我做平信徒这样子，有没有？好、哦，好、哦、啊。然后开讲习会很想学哦，但是会坐在很遥远的地方，因为你进你出，没有人知道，很安全。因为你是平信徒，你不能往前，前面是朝圣，后面是谦卑。你有自己一套的理论哦，很特别的理论哦。他进来之后，然后你就觉得说信仰保守在自己里面就 OK 了。我现在不是说不对，就是他局限在这边的时候，你看都很像这一类，有没有发现？他局限，然后他动机失去，然后他单向思考，都是这一类。那这一类的人很容易讨好别人，就是大声一点的，他就啊、哦，好好好啊，不论同意不同意，他就是不要惹你这样子，他就比较讨好型。那他整个是这样出来的，那就会套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在做自我成长的时候，就要先认识我的人格里面有这一块，如果有，我们就把它画起来，画起来，就这个是我日后可以成长的方向。每个人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的人听到这个四到二岁就觉得，哎，我 OK 没有？你不用勉强哦，不要硬硬的说啊，哇五哇五，我不是来催眠你哈、哦，我是来呈现事实，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现在的40岁的年纪，觉得要参与事工、要帮助人或是什么时候，你的动力不太够。因为你的热情很低的时候，跟这个会有关系，跟这个年纪当年的发展有关系。那这个只是一个事实，他没有办法追溯，他们不能说啊，那怎么办？好，回去骂爸爸妈妈，没有。那在社会上我们教这一套的时候就很那个哦，很骗人哦，因为我们就会说哦，那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搬出来，不要跟爸爸妈妈住。你看，全部跟真理背道而驰，我能做吗？罪孽啊，罪孽！所以我们就要说，搬出来就好哈，你自己最棒。因为你看，你自己安排度假啦，什么不要理你父，因为父母加注在你身上的太苦了，离开他们，过你的梦想的日子。我们在外面就是这样教，你就 OK 了。所以他是从马斯洛出来，就是说，你自我发展 OK， 你感觉 OK 良好，你就是个 OK 的人，完全不受真理的限制哦。好，可是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检视说，那你的环境没有变，好、哦，你也是活到这么大，那在这个四到六岁的童年期又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怎么办呢？啊，耶稣基督就是来给答案的。那你要能够珍惜的看见说，原来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跟我的内心的时候，原来是来帮助我这一件事情，而不是只是帮我买房子。好了，再大一点点之后，进入国小，第一次开始遇见另外一个有权威的人，叫做老师。所以老师对一个人在初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他第一次接触到另外一个说话很大声又严格而且有规范的老师的时候，他开始对学习有第一次的认识。假如一个人、哦、他刚刚好在学习的知识的起步走的教育模式里面不太能适应的话，就完全在乎这个老师怎么引导他。如果老师本身也是没有引导的方向，那很可能孩子在这一段时期的时候，他这几个四大点要发展出来的东西就又盖住了，又缩小了。所以这段时期主要是被老师影响很深刻，第一。第二就是这段时期的孩子，他很容易就会想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前面是这样后面是这样，他想要连在一起，他的思路开始变得比较清晰，有一个前因跟后果。那这样子的东西，他如果我们提供给他的引导是比较清楚的、合理的、贴近他的解释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去体贴别人。 如果是不清楚的线路，或是我说了就算，它刚好在发展前面跟后面嘛，那我说了就算等于就停在这里，就没有后面的结果跟答案了，对不对？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陷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就是说那我是不是不好呢，它就长出来了。所以大部分的孩子在这一段时期就开始长出一个讯息，叫做我很笨，我不好，我不够，我没有，我很蠢，他就出来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亲爱的同工们，你们一回忆之后，自己不是回忆小时候，就是现在，你回忆起来，你觉得你是不是很笨？那你是不是不够能干？你是不是诸如此类？如果你的里面是觉得，对啊，我觉得我很笨，你不要告诉人家你自己就我觉得很笨啊。他有可能是在这段时期他在这段时期的发展有被盖住过，所以可能又是一个伤痛哦。好，那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姐妹我真的觉得她好聪明好聪明好聪明啊。我的聪明跟你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啦我的聪明就是说是一个有想法有反应，然后思维不会被限制住，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高智能，智商高的。那我的高智商比较不会只局限在功课的成绩，因为功课成绩是呈现高智商其中的一个指标而已，它不是代表全部。可是这个指标如果刚好合到这个人，给他西郎，你就会说他是天才，对不对？好，天才儿童，资优班。你就会说他是资优什么优你就会说因为他刚好在这个上面呈现嘛。可是你知道剩下的80%的聪明人是刚好不在这个上面呈现，就是你们啊，整个都埋没掉不，你看你们其实就已经落在我没有那么厉害，没啦，我比较读册。你如果里面还转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说在这个时期有被困扰到，你的大脑有被打击困扰到，其实你是非常资优的。为什么？因为资优的人就有办法一直进修。你不要太高兴。因为资优的人会一直想办法，就是有想法，一直想办法说，这个对我有帮助吗？你们今天是被逼来的吗？对吧？你们是报名吧？对吧？报名之前一定有预备动作，就是看那个东西，这干嘛去？不用去哦，你刚刚没事情，好，诸如此类，那你可能也是千挑万选把它排开，有可能。那这个对我来说都是资优哦，因为你有想法，就是说这个对我这个有用吗？他就在那边盘旋，这叫资优诶。 Hello 啊，那不资优的有要办活动，办到那些活动是要创啥，记得就好啊。拍谁可能骂到一些人，不好意思，这是好的，祷告是好的，但是没有想法。我们看资优是有想法，好，一二，资优的人手脚很动，很动，就是很 move， 很动，动作很多。资优，你们吗？多不多？就搞做工课，对吧？一直走。还有很会煮饭的资优。一直煮，那我这点都没呀。我可能被煮解明啊，我头壳够戆的呀，因为我一直在想说，这个放下去会对吗？然后这个要煮多久？怎么煮那么久啊？我的脑不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不是这一块。好，然后一直动哦，所以你有没有印象？你有没有印象？你的小时候有大人一直告诉你说，卖真啊啦。够神的你，别掉掉跳，坐在那边一下，跳什么跳啊？有没有？啦，一看都嘛资优，在现场80%都被压榨过，所以你就知道说，聪明的脑子 是，你们现在要跳脱来啊，聪明的脑子是有想法，有反应，有前后，因为他会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办讲座，为什么，你不要小看他哦，他就是自由生，因为他不是来挑战你的，因为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就会觉得说，感谢领受啊，我们的福气呢，我们南台中一直接讲座，那神会祝福呢，可是你讲的那个脸呢，会祝福我，你根本没有，你根本没有像我这样，哎，我觉得讲座很好哦，你没有，哎，神会祝福呢。好，意思是这样哈，所以有想法的人，他有智商高的人，他一定会问你为什么要做。那你只要很，你如果跟我一样是做教育工作者，你只要很认真的回答他的问题就好了。我们做这个是为了这个这个这个，这就是什么因果关系，有没有看到？好，因果关系的连结就是在做沟通。那如果你少掉这个步骤的时候，其实你虽然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你可能在7到12岁有被困扰，有被盖住，因为你觉得说本来就要做嘛，你就是接受就好了，因为当年的人没有给你解释清楚前因跟后果，所以你整个的语言就被局限住。啊，你现在曾几何时就变大人，然后又在掌管教会，你就要很自我成长，不然的话教会就会停顿，因为你是坐在一个位置上面，你看到的东西都是把它缩回来，不行，因为你整个成长过程有很多的创伤，所以你跟我一样要期许自己，不是去看别人，而是看自己说，哦，我很爱计较，也是这一块哈，因为他的脑一被局限之后，就是要逼平哎嘛哈，就是隔壁考200啊，没有200分，隔壁考100啊，我只有99，哦，差一分，差一分，差一分，有没有？他就是很爱计较，你的菜为什么就是比我好吃呢？你的头发为什么就是比我蓬，比我多？哈，哦，哈，哦，你为什么就是怎么都不会老？你会比很多这种看得见的东西，然后一直比到看不见的东西，它都是属于这一块当年的发展没有很 OK， 然后再来就是到这个年纪了，还一直在说不公平。不公平的发展是只有到12岁之后会过，过的意思就是一直在说啊，但是你的孩子你现在他如果跟你说不公平，然后你就说什么没有没有，妈妈对你跟姐姐一样的公平，他就想说我听你在操蛋咧，你以为我瞎掉吗？你就是不公平啊！你就说没有没有，手心手背都是肉，有没有？那个都是韩剧。那因为他没有被解释清楚，所以他就一直耿耿于怀，就一直放在里面压进去了。压进去之后，就又长大，像你一样老了。结果他就对婚姻啦、配偶啦，吼，动不动就是不公平呢。你有听过吗？应该有吧，你若有结婚的话有吧，两条玩家就是说你如果不要这样对我，我会这样对你吗？你这样对我对吗？好来好散。就是你一定要对等，你一定要对等，哎，拍谁哦，耶稣基督来哦，完全不对等哎。可是那个生命进到你里面竟然没有熏陶你，整合你，你还停在12岁。耶稣基督说他没有罪，你有罪，但是他看你无罪，怕死人，厉害吧？那一句话下来的时候你又没感觉，他不对等的，什么公平不公平，他跟你公平不公平的话你还有到今天啊。可是呢，曾几何时你跟我呢，竟然什么教会不公平啦，啊，负责人不公平啦，啊，传道不公平，执事不公平，长老不公平，只要那些什么东西的都不公平啦，啊，我就是一个平信徒啊，你平信徒还要压榨我，那我真的是歪扁信徒了。那你一直这样讲讲讲，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哦，很有道理，因为你每一条说出来都是罪状，就是有没有要跪在那个城门口说万翁哦，万不罪哦，有没有那个场景？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没有过，这一段有困难，不知是谁帮助你，影响了你， 困扰了你，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进来了，他说，他用无比的爱爱你跟我，是在你最不配的时候，结果你就这样，好、哦、感动，就那么一次，之后都压起来啊。因为三年之后就是一条龙，有没有？你们应该是三年吧？不是三年才可以当传道负责人，什么被选，什么可以当教员，你们不是三年吗？那就是一条龙吗？是都听不你，你是都没在接触，嗯，有吧？他就是说，你现在不适合，你出信者，你不适合，可是你有千万的感动，因为你不配被耶稣基督选召，你好想发热心，你好想传福音，你不适合。三年之后再来，就你忍到三年一条龙出来，对不对？可是你忘记了哦，你可能有一个过往的东西，你带着那个坐到一个位置上，怕死人。什么你都不公平，什么你都不公平，然后就拂袖而去。你没做负责人还好，一做了你就拂袖而去，你没当教员好，你当了教员你就拂袖而去，说够了，我这样受够了，我当一个平信徒。就又来了，又是这一套，不知道是谁教的。就是这一套一直进来困扰你，那是因为在七岁到十二岁的童年情境有困扰，所以当自己做一个记录，你的困扰多吗？到今天三十、四十、五十岁了，你还是觉得不公平，你觉得人家看不起你的才华，你觉得你没有遇到伯乐，你觉得教会不会用人，你这么优资的资优的人竟然埋没掉，可是当我找你出来做的时候，你又说你是无用的仆人，你到底想怎样？你有发现那个情节吗？全部自己在演小剧场，就自己有一个舞台剧，啊，都没观众，啊，自己一直演一直演，啊，还有剧本自导自演自编，然后呢演到像这么一回事以后，还要去影响别人来看，我告拍垮这出题就、哦、一直拖边，一直拖拖拖这样、哦啊、所以这一块就是比较跟公平长出来的东西没有过。我现在讲的过就是它会过去，所以当你的孩子当你的学生跟你说老师这样不公平的时候，现在你会回答了吗？要承认就好了，它就过了，过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扭一条路，让他那台车这样呼呼这样过去，啊，一旦就又坐回来，因为那这条路是固定的。你有玩过儿童乐园有没有？他怎么坐就是在这而已，啊，你就扭一下，你常常要跟他碰哎，碰碰出来，碰碰碰碰碰，碰到他就说我不玩了，出去了。然后你就要他说来啦，好好玩，来啦，来啦。我们常常这样教育，有没有？很奇怪，把他撞得鼻青脸肿，又叫他回来说来，妈妈爱你，有没有？有没有？你就让给他过，不会怎样哦。你千万不要觉得他会学坏，不会，因为他才十二嘛，哈。那你就让他不公平，你就说好、哦、不公平。哎，就是扭一条咯。阿姨老公，老师。我觉得他你这样处理不公平，然后我就说哇啊怎么办啊，反正你就不公平，我说哇那我就不公平咯，这样就好了，因为他很小。可是如果是大人，那请你那呢来说老师我告诉你教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公平，竟然哦扭一条路好一点。一样的方法，因为你就要知道它里面是八岁，不要计较八岁的脑，知道吗？虽然它外面是65，它只是它的灵魂装在65岁的老人里面，但是它的里面是八岁啊，八岁我们就让，就说阿伯啊，教会都这样不公平，这样是要怎样？嘿，爱改变，嘿，爱这样改变，嘿，这样耶稣齁，再来这样，阿伯，那，我下一次阿伯，我选你好不好？你出来做，一定可以帮教会改变。啊，我没法度啦。那阿伯， 那怎么办呢？就你就是让步嘛，就是你也给他走，但是你又问他那怎么办？因为你就给他做嘛，啊，一定也够，你放心，你不用说啊，你不要这样想，你就让他做。啊，你讲啊，我不在，我不爱了，我不觉得啊，那怎么办？他就不要做，啊呢，啊不，我来做，你就说你自己哦，你要学我，啊不，我来做，啊你搞我搞，啊那才公平，啊那才公平。啊，因为阿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吼，那个脑就会比较清醒。你如果把它压住吼，它就不清醒。一生供的是供一样的东西，那你开始放它的时候，让它走，它绕绕绕吼，有个等来啊嘛。啊，他讲第三次的时候，你说啊，告回都是安尼啊，拜神他要紧啊，好，他自己就有答案了。所以其实你都不需要告诉他什么，你只要聆听就可以了，然后问问题，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指导他，因为他65，他的年纪比你长，你要爱他。但是你爱他不是，哦，假装爱他哦，你现在是懂说，哦，里面是8岁，哇，哦，啊，如果阿伯有一天清醒过来会问说，诶，我怎么这样啊，哦，那你就把这一套说，阿伯来帮我回忆一下，7岁到12岁的时候，阿伯你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吗？老师对你感好啊，我都不记得了啦，麻烦你帮我回忆一下，哦，啊把它写起来，啊我不要写字啦，哦，这样，哦，这样就没法度了，哦，为什么？因为你有提供你想要帮助他的动机，你的动机不能不见，你的动机一不见也是落在刚才的这个，有没有？你一看到这个人需要帮助，阿哥回格格，然后你就觉得说没要救了，没得救了，然后那个就是你没有动机，那你没有动机，你就没有办法爱别人。那我的神教我就是说，你要爱。你怎么样你都要爱，然后用他适合的粮食喂给他，这是不是圣经教的？你们今天投入到生命的教育或是宗教的老师应该对这个有认识，你其实是要给他适合的东西。那阿伯如果刚好也是你的羊群的时候，你能够跟他说，你有够寒门，你有够公，你有够苦，你有够烦，你有够神，你有够，你不能啊，因为他也是你的羊，那这个时候你要给他的东西要刚刚好，欸，刚刚好，因为很多东西他吃不下去，好，因为65岁啊，太消化。好，好，所以这样子喽。好，这个都可以讲很多哦。小团体来，这也是这时候的发展。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同工的时候，你会不会选人？如果会，它是落在这一块里面。那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哈，自己本身有很多的喜好，那喜好其实是 OK， 圣灵会知道。可是你是主小团体，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跟他们好，因为他们不够虔诚，我们比较虔诚，这样就不行了，这个就没有合真理。好，要记得哈。所以到这个年纪咯，如果你还是喜欢小团体、小圈圈，动不动就拉满一群人，然后就会。然后他你们几个就这样子，哦哦哦哦，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说啊，我们帮他们祷告好了，好像很有爱心哈，哦。No， 你看到他们根本就不想理他，你帮他祷告什么？你祷告的动机要配上你的动作啊，不然你就不要祷告，罪还没有那么重。你要记得哦哈，所以会搞小圈圈、小团体。也是在这段时期没有过来，被压制了，被盖过了，然后再来就是他挑战权威，也是这段时期，那他挑战的不够多，在当年他现在就挑战，所以一样会带进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到此时此刻你的年纪哦，你在听那种什么命令、规范、制规则、制定公文，你听到这一类东西的时候，你的反弹度有没有很大？如果有，你可能在这一块上面要再进修。为什么？因为他有被压制过，他被盖过了。意思就是说，我凭什么听你的？你想说你丢了哦？有没有？你以为你是谁？ 有没有？你里面会有一种莫名的那一种觉得说，教会是大家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有一些人很恐怖很凶，那凶的都没有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他那个里面其实是带着一个旧的东西呈现在这个人的里面，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更体会哈，保罗要一直说我要叫身体扶过来啊，这样你知道吗？很苦欸，因为他完全是分离的两件事，保罗不会不知道，保罗也有这个问题，他才会帮我们讲的这么精准。13到18，如果你还 OK 的话，这个时候你看哦，他的挑战权威更出来了，在青春期的时候，那青春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大脑跟我们早上讲的，就是在40左右的那个剧烈震荡，它是第一次在人生的剧烈震荡，在青春期，这是大脑的结构，那个不是你跟我可以控制的，它自然就会有。然后第二波就是38到40几这一段的震荡，那这两段震荡其实我们都现在开始就比较留意，因为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震荡有时候会引起很重的失落感跟沮丧焦虑，所以很多时候自杀是发生在这两段时期。好，那你这样就比较能够认识他们。好，比如说你周遭的朋友还是你自己本身，你就会知道说诶，为什么你最近一直很沮丧，有一种可能是他刚好大脑在震荡，这样 OK 哦？听，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状况，我只能介绍大概的介绍齁。所以他也不是因为他不热心或是他怎样，他就是剧烈震荡以后人会累。那个图像大概就是这样，比如说你们有玩过一直转圈圈的游戏吗？一直转一直转啊，然后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你转了齁十圈之后齁小块拱。啊，拱，你想要怎么坐，你想要定下来，那你定的时候会有一点歪歪，坐在第一边，那个感觉就是大脑的东西，就是我的震荡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它一直要定位，可是它其实会歪，然后它是旋转的，那这个东西也是会过，意思就是好，就会绕一圈又回来了啦，可是我们因为很怕这个东西，就又指导教育、压迫、塑造，全部又进来。那一进来之后，很多的后果跟代价，我们要自己承担。因为，神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可是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那我们发明的东西又赖到神的身上去，所以神其实好为难。所以他就透过圣灵，让我们明白那个爱解决这一切的东西，那我们就觉得不足够，有没有？因为现在知识很多，就会觉得说啊，现在很听爱爱爱啊，听完了我家的问题也没解决，因为你的问题很像很小，很像很精准，有没有？就是我孩子为什么不写功课，就这样子啊，你就看圣经啊，哎呦，够不像。所以我觉得圣经齁都没有照顾到全部的生活啦，它跟生活是脱节的，有没有人这样讲过？好，圣经跟生活脱节，你来当神好了，看你写什么。好了，那么这时候呢，青春的震荡，第一，它极端的震荡的时候，就是像在转圈圈，就像在走吊桥，这些都是不稳的东西。那不稳的东西，你现在就要假想，你有时候想自己，有时候想别人，你练习看看，你现在要假想，当一个人他转完圈圈或是他走吊桥很害怕的时候，你在旁边你要怎么做？想哦，那这个就变成你的成长。为什么？因为你想的那一句话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自己，很重要。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思考，如果你只是纯粹这样听就没有了，过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深度思考，你其实就是在告诉自己，因为人会很自动的想到别人，可是其实那个东西的那一句话其实是你在讲给自己听，那你要开始练习听自己的声音，就是说哦，我现在如果看到一个人塞琳琅还是走吊桥， 我站在旁边，他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天旋地转怎么办怎么办，那你就说什么？好，那那句话你就是要告诉自己，这样知道吗？下一次，意思是说下一次哦，在你的人生周遭的24小时生活里面，当你觉得这样子那安内那安内的时候，记得你今天写的那一句话马上拿起来看，这叫做大脑改变回路，马上看到说没有关系，会过的，这样有没有帮助自己？你不要，你要做到这个，圣灵就会帮你了。可是如果你现在思想说哦，一个人水灵龙水灵龙，结果他又过吊桥很害怕，你就跟他说你在旁边看到吗，你就说这得安诺啦，别细啦，好好，那那个也是你写起来嘛，你下次就用那个告诉自己也可以啦。但是你们通常比较会将心比心，比较不会对自己这么好，所以你现在想自己一定想不起来，所以我才给你一个场景，你要想别人，现在那个人告诉你说为什么我天旋地转，那你就要说什么，这样。可是现在已经不准了，我答案出来了，那你要跟上来，这样 OK 吗？好，那自己回去再发明一个新的，那这样其实就在帮助自己，那帮助自己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就会比较精准，比较进入到深处里面。好，大概就这样咯。你们快阵亡了吗？还是你们现在在震荡中？水灵东，就得让你水灵东哦，会过的，时间到就会下课，没什么的，你根本就是很好的人，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你很 OK， 睡就睡，没关系，不要倒下来就可以。你吃伤多吼，你吃伤多对吧？哇，六盘菜耶，好丰盛哦，真的吗？他在。感谢主，欸，他这样做就是让你不能集中。这是他们的爱心，因为我真的很感动，我没有看过这么多菜肴的，哦，吃到快哭出来，一桌换过一桌这样子。那主要介绍让你醒过来，主要是介绍青春震荡它影响今天的你跟我，它算蛮长远的，那这个长远是不容易看见，我主要只要讲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在这段时期的时候，开始对自我的形象啊，开始对人际的关系啦，有了第一次的接触，有了第一次的发展，所以很多人如果这一块也是被遮盖过的时候呢，就看自己也一样是不好，第二次哦。看自己是不好的，青春期的时候呢，好像第一次第二次了，那个花展现，来再想一下那个含羞草，它第二次展现，结果这一次的时候被骂得更惨，哦，因为小时候会整的人呢，到青春期里面就变到里面整了，啊，小时候是这样的动作嘛，哦，啊，到青春期就是脑里面这样的动作，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尝试，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他从看得见变到看不见的里面，那一定会被骂得更惨。为什么？因为整个的系统、社会教育什么什么什么，它是塑造你，所以他就一直告诉你，你不要这样，你再这样你会完蛋，有没有？很多时候你会听到这种，那很多同学就会告诉我们说，老师，其实我已经完蛋了，啊，我头啊拢听无，因为我想讲完蛋也不容易耶，因为完蛋，我们看过完蛋的，就哈，哦，不容易啊，你怎么会是完蛋呢？没有没有，你比那个完蛋好一点，哎，可是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就只有两边嘛，一个是好蛋，一个是完蛋，所以他就说啊，我不是这边就是这边，那谁教的？有没有？很小的时候出来的两边两极化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跳脱的。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您觉得您完蛋吗？好，那请问您的蛋是到什么程度？要想哦，十分是好好的蛋，零分是完蛋，那你大概在哪里？ 你看你自己。好了，有了这个之后，你现在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再去问你的好同工说，诶，同工同工，你觉得我的蛋到什么程度？那他就说，八。结果你就拿起来看你写的三，怎么会有落差？为什么？因为你看你自己比较不好，可是别人看你其实很好，可是你要找对同工，不然他会骗你哦。齁，因为会啊，在教会有人会说谎。那齁，因为人格还没长好嘛，齁，就是会说，那你看，那这样子你就是多一次认识自己，怎么落差那么大？好，反过来讲，你的你给我几分跟我给我几分一看，诶，比较靠近，那就是比较实际，你的挣扎度没有太大，这样很好。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练习试试看，这个就是属于青春的震荡。那等一下呢，我们休息之后，我们的下一节课会讲到灵性进来的整合，因为接下来那一段的19岁呢，是第一次灵性进来做第一次整合，如果我们可以从当中去听到一点东西的话，我们其实就帮助自己释放多一点点，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一起默祷。好，我亲爱的同工们，我们的最后一节课，就是等一下我们这一节完之后，这一节只有60分钟，然后我们之后又会有一个下午茶时间，然后呢下午茶时间过后，我们的最后一节叫做问题与讨论。所以我欢迎我所有的同工，对于今天的课程，还有您现在可能眼前碰到的事件，你觉得想要提出，你可以当场提出，也可以写下来。我在这边已经收到三个题目齁，那因为今天是刚好有这一节课会有一个钟头，所以可能比较可以互动多一点点，把你们的提问可以提出来，然后可以用写的，如果你们觉得说不方便当场问，可以用写的。所以包括有一个题目说可不可以讲一下60岁的发展齁。那我会把它放在那一节课讲，这样好吗？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提问，就是说阿挂嘞安内啦齁。但是我讲到安内你拢听无。意思就是说它整个的发展其实就会只有到大概到这个很明显的发展，就只有大概到青春期了。它所有东西都是重复回来，重复回来，只是深度不一样，因为它加上了你的生活的历练，它加上你的苦难，通通进来了。那这些东西会增加它的复杂度，主要是这个。啊，如果好像从早上听到现在，你觉得说哦，其实有很多是符合你现在的情境，其实那就是已经在讲你的部分了。哦，啊，如果你就是你感觉18岁不是你齁，你强强要听60岁 OK 齁，等一下4点钟会讲60岁好吗？就拍巧诶。啊，再来有几个搞空要听75岁快会安怎喝。也是感谢主啦齁，你们很认真一直在等待自己的年纪。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齁，我大概懂的只有这么一点点，然后我就不知道你56.5岁，我不知道是长成什么样子。啊，最重要的是透过我们的自省的功夫，是透过呈现出来的行动跟言语来做评估。所以你一定要很认算认真嘛，就是你要静静的，像这样坐齁，你耳鸣家比较不静静的，因为我一直在唠叨，它其实必须是夜阑人静啊，或是就是安静的时刻，很深度的去透过这些讲义跟你今天做的东西去重新看一次，那个就是你真的在帮助自己。如果你只是靠今天这样子花花绿绿的演讲的那个图片啊，然后觉得啊好好好好听好听啊，我懂了，明天又是一条好汉。因为48小时之后你的大脑就回来了，因为我没有办法跟着你每一天连续做3次， 所以不超过三到五次的练习，大脑进不去。所以我很清楚，我一点对你都没有期待。这样子我才能活下去啊！啊，不，我大概讲了，我就一直期待明年来你会改变。哦，我活不下去，因为大家都是好汉一条嘛。所以，我对你没有期待，是因为我只能够按着你本身对自己的期待，你自己的成长，你的喜悦，你的满意度、满足度，那个会在基督里面跟他连结，那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你自己的功夫，好吗？所以要听清楚这一件事，你不要反过来，你不要说听完了之后，哎，老师，我哪都没改哈。哦、明年啊咱两个见面时阵啊我哪会拢安尼个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啊你顶该可以当个讲起无啦啦我要讲别行啊啦。啊我刚一直讲一直讲安尼齁嘛是就齁、哦、可惜。可是你们要互相砥砺，因为今天其实有很多的题目很适合在您自己的团契或是你自己的小组里面做深度的讨论。那这个其实是教会需要的。就是你们的话题，特别是你透过38岁以后的人，这边蛮多，你的话题一定要深度。你只要不深度，你很容易虚，你一虚你对信仰是质疑的，你要小心这一块。所以信仰最后变成只是活动就很可惜，就是哦，今天有排我煮饭，今天有排我唱歌、哦、今天有什么，今天要发传单，它如果只是一个活动，它跟你的内在生命的人格没有连结，你做久了你就虚掉了，就这样子而已齁。所以我们互相勉励哦，你们要自己跟进哦齁，不是我的工作，你自己回去带领你的小组做深度的讨论，不要有答案都可以，你一定要慢慢，你的年纪不适合一定要有标准答案，你就问问大家对这个东西议题有什么样的感受就好了。一开始他们讲不出来你不用急，因为大脑需要五次，你同样的议题要讲五次就 OK， 那是在你的小团体里面，不是在大型的讲座，这样我分清楚吗？ OK， 那我们要开始了，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在下午第二节课我又要来跟你们介绍一首诗歌，436，再忍耐一下，等一下就会放饭了齁，会发东西吃，那为了那个请你坚持一下。青春期的人齁，不是你现在已经过了，可是呢我们是要点出你现在的一些反应跟思维齁。那我先介绍青春期，它本身有一个学习过程改变的线路，稍微介绍一下，可能有的人知道。在12岁以前，就是青春期之前的孩童呢，就是你跟我当年，他的学习曲线图其实是这样的，好，就是说随着年纪的长大，好，然后不断的给他东西训练他，他其实是一直的吸收，他的学习，这叫学习路径，学习曲线都是属于这个齁。他的学习过程的曲线图是这样的，就是你给他什么其实就进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掌握最开始的这一段时期，可是这一段时期现在的人就有一点忽略，因为很忙，然后只买东西给他，然后会觉得说啊好难带齁、哦、有时候就任由他而为。所以其实你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之后就过了就没有了。所以你一定要把握齁、哦。好，那现在反过来讲，就是你跟我当年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路径大脑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可能告诉你很多的东西，很多你听不懂的东西。你没有发现吗？齁、哦、好奇妙、哦。因为你大概到十几岁，十七八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要帮家里了，你就会开始想，那个年代哦，不是你，我们的不是，这段你可以休息。 我们的年代哈、哦，大概到17之前哦，就是高中。如果你有读到高中，高中那一段时期，你已经会开始想到怎么帮父母，怎么孝顺，怎么养家，怎么帮助，就是你开始有这一块动作，那个动能已经开始要往外面了哈。那个是因为在12岁之前，你被告诉了很多的金玉良言，很重要。那青春期那一段完全是震荡的，然后你就震荡，然后就思索，然后就哦，我要这样。所以以前的人就会感觉上就很像很有冲劲，为事业啦，为什么啦，就是很有叫什么目标，哦，我一定要找一个好工作，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因为我要这样，他的那个清楚的很好，哦，目标就是那个年代。那这个年代就比较不一样，这个年代齁，他因为被给予很多，给予很多之后齁，然后父母亲因为都很忙，然后网络进来了，爸爸妈妈也蛮忙的上网，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少掉了很多的陪伴跟言语的训练。那这一块没有的时候，就觉得反正把他送到安亲班，还有补习班，还有什么班齁，这样子他就反正他可以考试，他以后也是个好人嘛，哦，所以呢他忽略了很多金玉良言，哦，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到青春期之后很多东西就不展现了。比如说爸爸妈妈开始对他有期待，说你已经17了，你怎么想法是这样呢？那如果他有本事回答你，就是说啊，不然要怎样，因为你也没告诉过我啊。那爸爸妈妈通常是在多大，他们多大了，现在的父母大概在多大的时候开始金玉良言呢？是15岁左右，不能 handle 了，然后就开始教训你，像你这样子以后怎么会找到工作，这那刚好他是震荡嘛，震荡意思就是那个叫什么，刚刚说那个叫什么晕眩，谁灵动啊，你在旁边一点啊， Charmer, 你试试看，你转的时候我在你旁边说，姐妹你今天好吗，你听不上来清澈有没有，因为你在谁灵动，那个脑就是这样，然后你就这样他抓不到你的字齁，啊，所以他一转完看着你就这样啊，不喜欢转齁齁，很无辜的脸哦，然后你就说我这样讲你听到了吗，快点给我滚回去，要滚回去，都很难的那个动作嘛，要滚回去。他也没提问什么，就叫他滚回去。所以你觉得你教训完了，明天再教训第二次。啊，久了之后，他就说你讲话怎么都这样？为什么断断续续？你要趁青春期教他，啊，你真的啊高估了自己哈，哦。那青春期我都没得恭维，安呢？主要是这个啦齁。啊，我现在先不要说他变坏还是变好，就是我知道我没办法讲话，所以学习过程要图像要先知道。好啦，弟兄们的姐妹，你们当年的学习图像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你对于金玉跟良言你紧紧的抓住，这样知道了吗？就是做人要这样，有没有紧紧的抓住，是好的耶，是好的。可是他一紧的时候齁，一紧，注意我的动作，紧就是来对整个神经系统都没话来，所以你比较不能放松，然后你只要人一不能放松的时候就容易焦虑，这个是我关心的，就只有这样子。我不是说你是错，哦，我只是提醒说他一没话来的时候他就引导焦虑啊，焦虑就是会烦恼，就搞烦恼，超搞烦的，安尼知无？就是教会安尼会完蛋，啊！你穿衫无够，你会寒死，啊！你飞机坐很坐会落落来，你日头晒出来，你的皮肤癌，你这若无安尼练功，你会怎便秘？你这无食这，你的癌症，他好多的焦虑在里面，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担心吗？很多的担心哦，担心老公，担心孩子，担心教会，担心父母， 担心担心担心，那不是错哦，是因为你里面的那个金玉良言抓得太紧了。所以现在圣灵进来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就说什么真理，说什么应当一无，然后他说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付，那么些欸，后面那个不是自己想的哦，要看圣经，不要自己想一套出来。你要用那个对付啊，因为它就是一帖药嘛。因为真理的东西其实就是来对付你的人格嘛。他不可能讲一套不着边际的话啦，哎呦，外意思啦，你很信心嘛，哎嘿嘿嘿，他在对付你。所以他给你方向跟给你目标，好清楚的。比如说他说什么会什么什么骨头会怎么样？什么？枯干？还是这样？然后他说你要怎样？因为他说那个如，哎，对，就是对付这个。所以你忧伤不是不好，可是他给你一个事实的呈现。那你最怕事实的呈现？感谢主，安尼有搞啦，哦，安尼有搞。欸，一句古就好了哦，反正我们来研经一下，我们本来已经说好不研经的，因为我太喜欢这一节经节了。他齁，哦，他本来的意思很奇妙哦，他是说这几件事情是在感谢里面做，很奇妙，他不是拆开说有这个有这个 and 感谢，不是，他是说你要用感谢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感谢变成是跟喜乐一样都是药剂，就是那个齁，哦，药剂，是不是这个字啊？药剂就是医治你的，它抚平你的，对付你的，帮助你的，它是这一类。比如说你都很喜欢吃维他命嘛，齁，有的人有没有维他命？为什么呢？它就是在帮助你某一个部分。那心灵的东西你要回到真理上，因为它是里面人格的问题，所以它是用感谢来做祷告，感谢里面来做祈求，很奇妙哦，要抓住这个原则。那他说这样子齁，哦，你一定会挂虑，所以要这样子。不然他一定第一句话不会说应当一无挂虑，他不会讲一就是知道你的挂虑跟我的挂虑，所以他就先说卖安呢齁，啊你用安呢。所以圣经讲得好清楚，他不会只像我们讲话都是说不要出去，为什么不要就不要，问这么多有没有？以前的人这样教我们有没有？在你再问他为什么，他因为我是你妈妈。我哪是小时候哈，我就怕尬，我拢听阿伯，因为我想讲，我又没有问你是谁，你干嘛一直介绍你是我妈妈？啊，我妈妈就受不了，因为我妈妈说我是有问题的。哦，妈妈会一直觉得说我以后会完蛋完蛋啊，然后我以前也是一直听啊，啊所以你不要想说我，哦，一帆风顺哦，我也是跟你同样经过苦难的哦，忧伤啊，哦，创伤痛苦啦，我都有啊，但是呢我一看到我自己的时候，我会觉得主耶稣的恩典彰显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走过苦难，我的挣扎好大，因为你想嘿，六七岁的小孩已经会这样顶父母了，你觉得 OK 吗？很难教欸，因为我每次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我妈妈就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你妈妈。那我就说我又没有问你是谁。就拍嘎哦，就拍嘎，如果我现在是你的孩子，你想你会不会来告传道？一定会啊。那问道歉就怕你改，然后传道会说发生什么事，那你们通常就夯不浪当一起说，因为他不听话。哦，那我不听话，我跟他猛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你只要回答我啊，你回答都不精准齁，哦。所以我怎样我就怕你改。啊你看齁，哦，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也是被这个环境塑造出来的。可是因为我的理工非常的不好，就是我的数理是不 OK 的，那我特别怕的是数学。哦，我没有办法看数学，因为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嘛，哦，我只要上数学，我啦那个年代，我只要上数学课就是站在外面， 那我那时候就会一直想，因为我还很小，十二十三岁，我就想说我站也是不会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老师你给我的方向是帮助我嘛，可是他就说去啊，我就去了哦。啊，我一直站一直站，我想说嗯啊，我也是不会。然后我就会走回来。那你知道老师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打什么没礼貌。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不是礼貌的问题，是你没有帮助我，然后我只是问下一步是什么，因为我站完了，那我以为那个是一个步骤嘛，就是说每一个人学数学之前要先站，站完了就有第二步。但是我站完，我就说我站完了，哎，自己说呢，那我们在一起处罚哦，自己说哦，啊，自己有讲，有人说老师我站完了，什么态度？你说嗯，什么态度？没有，就站完了啊。哦，手伸出来哦，啊，我就想哇，第二步是这个，打打打打打，然后整节课就这样耗掉了耶。那我就觉得说，嗯，你好像也没帮我啊，这个应用题我还是不会啊，哦，啊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就说，老师你会教吗？哎，我都是很什么叫什么很诚实呢，我真的是请教他，我一点挑衅的味道都没有，我就是说老师你会教吗，意思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教我好一点吗，老师你会教吗，老师就说叫你父母来。我想说哎呦怎么又岔题了啦，那个跳痛跳得好厉害哦，又跳到我的父母去了啊。我就想说齁，哦，没叫父母怎么叫啊，你说明天你就知道，明天我就知道齁，哦，我还期待说明天我就会了，嘛无啦啊，我的三年国中就这样过了，就是在外面站，站完了我碰到一个更厉害的老师，他就说你体力没有消耗够对不对，用跑的。欸，我大概数学课齁都可以操场跑十圈，这样跑一直跑一直跑，那个年代齁以为是运动，这样跑跑跑啊，跑完回来就跟父母说我数学课都在跑，又被打。我觉得很奇怪欸，我跑完了之后回来也被打，也不也没说啊你有够忝齁，那么又被打哦。所以我是这样出来的 哦，我有伤痛呢，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圣灵进到我的生命的时候整个翻转，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说有一个人这么体贴我，就是说主啊我真的不会数学，主耶稣透过圣灵说把劲，我的心就平静了。嗯，你看，所以你就知道说齁，我们很多东西如果圣灵进来没有帮助你在生命的历程抚平过去的伤痛的时候，你其实是紧紧被那个包住，那包住盖住的时候，你这个年代出来四十几，你出来名扬的就奇怪安尼啦，啊你那刚刚问六十的，你那个不卡迄个一个，你有够歹到底呢，你敢知？因为六十几已经不会有人骂你了，真的，你老公也不理你了，你孩子也不管你了，因为觉得说你真的不能忍耐，怎么会有世界上有你这样的人？然后大家就只会在什么过年啦，什么节母亲节啦，安尼吼，跟叔姐来，等来跟你吃一个饭，马上快点闪人。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听你唠叨，因为你整个焦虑嘛，你焦虑，你一看到是人会动的活物。你的嘴就开始出来了，因为他那个是自动的反应。啊，你就拍到点时尊齁，你在家也就算了，你还要进教会。欸，你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安尼规经齁你打架齁。安尼用要煮饭起来安尼有无，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为什么？因为太恐怖了。那你就知道大家会比，可是因为你的年纪已经到一个 level 了，所以大家不会跟你说姐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没有了，也不会跟你说哥 你在耶稣的里面表现不该如此，已经没有了，那个都是青少年，你会说不安呢，搞什么呢？可是现在，可是现在的年纪六十几啊，你如果不安呢安呢吼安呢，你有够拍到顶的啦啊！所以吼、哦、吼、哦，拜托。而且听说现在寿命会越来越长，我被惊死了呢。你知道以后我们下一代有多苦吗？因为教会只有一两个年轻人，剩下都是我们不会走的。他要服侍我们，好难服侍哦。因为煮一盘鹅，有的人不吃，哈、哦。好、哦、啊，有人煮什么？你不要吃，光是吃就可以吵起来哦，真的，因为你已经你要养生，你要什么什么，你回家养就好啦。好啦，不要再批评你们了，但你给我下一张来。等一下有下午茶。那么到了青春期之后的发展学习线路改变哦，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契机。可是我们如果又把它抹灭掉啊，有点可惜。青春期的东西进来以后，它变成螺旋状，而且是立体的。你现在想象哈、哦，就是一个东西是这样子转上来，有没有？有没有立体感？好、哦，从底下这样转上来。所以我画，我只能画这样，我不会画立体，所以是这样转上来。那它的学习是变成深而扩，就是一直扩上来。那个旋，那个螺旋是这样的，越来越扩。那这就是人的发展，这就是可以讨论深度生命的东西。平面的不能讨论，好像刚才12岁以前你没有办法讨论生命，因为它是直线上升，它是平面的，就是说我说了就算，你就是听，他就进去了哦。可是到青春期之后，你说了就算，他就问为什么，因为他要发展深度，所以他是这样转。那我看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真理也是这样。从你初期第一次认识神的时候，你感受很多，对不对？不够，因为他会说，随着他是一个无穷尽的宝藏，所以他会随着你的年纪再上来。可是曾几何时，你停留在最初而已，所以你以为这样就对的，那个是跟你的人格发展有关系，就是你仍然停留在直线的平面发展，而没有变成深度的螺旋状。为什么呢？因为来了，当年你要发展的时候，有太多的外力声音介入，所以一样又从旁边干扰。那大脑的东西很特别，好像花开花谢，只要一被干扰它就重新开始，一被干扰就重新开始。所以你知道后来的图形它其实是这样子歪来歪去的，因为像是螺旋又不太像是螺旋，因为它只要被打扰它就收回去一次，所以我们的思路开始转变的就很不一样，因此我们的思想会很偏颇，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瞎子摸象，紧紧摸到这边，你就觉得这是人生。那如果有的人只抓到这里，他就觉得这是人生。好，按一条哈，就是按一节艺术，就是它变成是片面的，因此我们的生命结构变成是凌乱而片面。但是也 OK， 你们还是活到今天，那是因为神迹。因为这样子在我们来说是已经精神病，可是你一直都没有精神病，有没有？应该没吧？好，不要谈精神病。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比较容易让一个人混乱。那如果你其实都没有混乱的时候，那对我来说是神迹。所以我常常为此而感谢神，是因为我们在这么混乱的成长环境里面，竟然仍然好汉一条，也可以结婚生子、教育跟当教会的工人。这是一件很大的恩典，请你们珍惜它。好，那这个瞎子摸象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很偏颇的去教育下一代，跟你现在在做老师的那个教育工作。所以我请我所有的老师，如果有一个认知，可以尽量的今天以后帮助自己谦虚下来，就是我有可能是片面的认识生命。那在这种情境底下的时候，圣灵比较好跟我们同工，因为你已经谦虚下谦卑下来，他比较容易进来指导你说，其实你对生命的认识 是完整的，这是一种。其实你对生命的认识，对，是片面的，是第二种。所以你只要能够把自己定位好，圣灵才有办法跟你说话。如果你没有定位好，圣灵很难说，因为你一说你就说不是啦，我不是安呢，不是啦，我不是安，有没有？我们很容易辩解说不是，不是这样。所以圣灵通常静静不说话，一直等到你谦虚下来，谦卑下来，他就可以给我们指导。那他的指导是透过各种声音哦，各种声音，有时候是旁边朋友同工一个讲道讯息，一首诗歌，一个感动，一个什么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我就不说，因为这块很大。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螺旋的学习的这个图像里面的时候，那我亲爱的同工就要开始练习说，今天我看到一件不顺利的事，今天我看到一个不舒服的事件的时候，就是引起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一想到里面就说怎么可以这样的时候哦，一定有哦。那那个时候你现在就停在那边，问自己说，我是单向思考吗？一定要写起来，我是单向思考吗？还是我是深度而圆形的思考？圆形就是有角度，各种角度看不见，有可能是从东边，有人从西边，有人从这边，我是什么吗？那开始你这样子去对自己说话的时候，你就是在控制你的大脑，不会跳回去旧的东西，不然你的大脑就会帮助你确认说，丢丢丢，那个人是坏人，糟糕。因为圣经没有这样教你，没有。圣经说你看别人比自己，对，那你常常看到那一句，你就觉得说闹可怜，眼前这个明明就不 OK， 他比我强在哪里啊？有没有？就思维，因为圣经不会骗你，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所以他那个标准出来哈，我们比较好调整。那社会上的东西他没有一套标准，他会一直动，所以你其实看来看去你最好，这样懂吗？可你把那个带进教会就不行哦，在基督里面不行，基督里面一定要降虚，虚己一定要往下走，那看得越远的降得越低，你要抓住这个逻辑。你看保罗，你觉得他有没有知识？你觉得他有没有眼光？你觉得他有没有文笔？你觉得他到今天来是不是可以做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以他的资历换到今天现代来说，他恐怕是真耶稣教会的什么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定有，他会被选哦，会。可是他出来讲道就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人。哇，你听到你就觉得说甘心，然后他就告诉你，我当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感动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得最多，他看得最远，他领受最多，他又有知识，又有文笔，他什么都有，他有最优秀的东西在他身上，可是他展现的东西是基督的东西，就是最下面，罪人当中的罪人，最大那个罪人，个屁呢？个屁呢？咖啡里面最坏的那个就是一，它是比下去的，所以它不是往上比的。那这个精髓跟逻辑要抓到，那这个是螺旋的东西，它是一个深度的，那这个会让一个人的灵性里面得到满足，那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好吗？够好啊齁，啊就是这样，螺旋螺旋，那你这样就帮助自己哦，看一下，这个是属于青春期的发展。因此今天您家里如果有青春期的孩子，或是您的学生是碰到国中跟高中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了，它里面是在发展，这个发展的意思就是它需要一点时间，它从12开始变形，所以它整个的对话完全都不一样哦。你不要惊讶到说我搞出来哇塞那安呢，懂吗？你通常那个表情一直这样的时候，其实对一个正在晃荡的孩子来说，他一看到就说啊，你的脸怎么变成这样，哈，你哪呢？哈，你哪？然后他就会想说：“我有问题吗？我有问，我是你亲生的吗？”我们的青少年常常问我说：“老师，我深度的怀疑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那我就说：“为什么？ 因为亲生的应该不会这样。我说会怎样？他对你怎么？看不起我。他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哦，精准道出爸爸妈妈老师看不起他。那老师，所有的同工，我们练习一下眼睛五官怎么样，没有说话以前你看得起一个人应该长什么样子，你的脸孔应该长，回去练，这都是功课，一直照镜子，这样一直看看说这样有没有看得起他，哦，因为你整个的眼神，哦，整个的那个都有关系。那爸爸妈妈会告诉我说，老师我们没有看不起他呀。哇，怎么落差这么大？他说爸爸妈妈看不起他，爸爸妈妈说没有耶，欸，就在问说从哪边啊，举个例子来说，眼睛，哦，这都是我学到的哦，我都不知道你们的眼睛这么厉害，可以透过没有语言看不起一个人。好，所以等一下下楼梯去用点心下午茶的时候试试看哦，我们好多功课，问你的同工说，欸，你觉得我这样的眼睛有看得起人吗？这样子好不好？试试看哦。啊，今天啊，这样回去练习了，不能他听课不可能明天就改，要练习练习。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特别要讲说学习的过程的那个改变。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叫做领域的发展空间，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会想要关门，很奇怪哦，他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关门，哦，他就是想要独自，哦，啊，可是刚好挑战你，对不对？就是说关门就是在做坏事嘛，哦，很多爸爸妈妈就一直不信任自己的教导，觉得他一关门就是在做坏事，然后撒旦就在里面，哦，所以你就会把门撬开啦，或是推开啦，或是撞开啦，你们都有一些伎俩。那些东西其实对一个人的内部成长是有影响的。那我们这一代的人有一些少掉了这一块的发展，知道吗？我们要练习一下，因为那个年代的房间不多，所以不是因为你不会关门，是因为没有门你们是通铺啊，规定台都住社会有没有，好，那个年代很多。那如果你好一点，你有自己的房间，可能要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共用一间，所以其实你是没有个人隐私的发展这一块。那不是说它发展很好跟不好的问题，是现实是说，哦，那个大脑正在发展领域空间，就是说我有我的范围，就是说不要靠近我这样子，哦，啊，青少年有这一块你们知道吗？哦，他们路过你的时候是有距离的哦，可是因为你们觉得你是他深爱他的父母亲，你就会希望说靠近一点，有没有？你就很想挖他鬼咧，可是他会到更远的地方，你就会很生气哦。你说你是要冲啥？你赶快走。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会沿着墙边走，因为中间太危险了，没有安全感，他一定要边边，安尼走咧走咧走过去。那这个是看得见的动作，看不见的是在脑部的发展，它需要自己的空间。那对我们来说，从辅导心理来说，它是好事，是因为会过去，会过。也就是说到19、20的时候，它自动门就开了。那它那个开了不包括只是一个物质看得见的门开，是连里面都开。可是因为它发展好了，所以它里面安全。那它这个有帮助它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际有时候会比较有状况，就是争执很多，是因为那条线画不出来，就是我们会很容易就跨到人家的地方去，那是因为你的空间不明显，你没有发展领域。然后这一块会进到婚姻，就是婚姻在互动的时候，他会一直想要改变对方，这一块会进来，因为他没有空间，他觉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然后刚好圣经真理又说你们两个合而为一，有没有？刚好符合你里面的心境。那可是你没有发现那个合而为一是一个很深奥的真理的 表象从婚姻里面，可是你只把它当成一个我跟你相处，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的，然后你的在一起就好了，你就快乐一点，也不是一直改又想要改他啊，他也改他，他也改他嘛，改到后来怎么样，两个人就不太说话，那个就是领域空间的发展有问题。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会赖到别人身上去，这也是领这一块里面发展，这都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比较会出现我们要自我调整的一块地方，就是说我们动不动就会归咎别人，他如果没有这样我不会这样，好，你要想这个因果关系，哦，就是是他如果不这样我不会这样，意思就是说如果世界都是和平的话你一定是王子跟公主，可是因为世界有战争所以你就下来，你本来是一个王子公主，你就隐藏在人群当中开始帮人打仗，可打一打你就被打死了，有没有？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王子也不知道你是公主，你受伤的最后一刻就是说哇，就是说你是因为牺牲才这样，你会发现这个情节他会在婚姻当中扮演牺牲者，就是说我，你如果不是跟我结婚啊，我告诉你你有今天吗？那是因为我让你好不要谈这一块，哦，你们很容易有伤痛。那这个是属于发展领域，就是那一块界限没有出来，那这个是早期的东西，所以你会听到我们，不要你们啦齁，上一代的父母他常常会有一个人是牺牲者，有一个他就说是因为这样才维持了婚姻，那你其实被训练这一套，那他其实就不太符合真理上的那一块那个，因为真理的东西是互相的，可是你一味的扮演最低姿态的那个，对我来说其实就是青少年的问题，这样子而已，没有什么，他不是你的信仰坏掉或是你不灵修，不是，他就是这一块困扰他，那这一块要得到圣灵里面的帮助跟释放，你一定要让圣灵进来，哦，那这就是简单的介绍咯。好，那我们就再回来看哦，又回来了，第一个题目，假如自我发展是一条的道路，来，我邀请所有亲爱的同工，你有一点力气的话做一个小功课，上面说的七件事情请帮他排列，以你的认识跟你今天的学习或是你旧有的都好，就是你现在直觉哦，不要思考太多，你觉得一个发展的线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第六步、第七步，有七个步骤的时候，您觉得它的次序应该是先有什么，后有什么，再有什么，这样子。所以现在你就有1、2、3、4、5、6、7，有七个步骤。那如果你已经很直觉的思索好了，一定要直觉哈，思索好了之后，那我就请你看比较中间的你写的那个不是有1、2、3、4、5、6、7吗？大概你只要集中在3、4、5这三个东西。好，你刚刚写的号码，你有写吗？有哈，练习。你大概写的3、4、5，它就是你今年要努力的目标，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3、4、5就是你犹豫不知道放到哪里的东西，前后比较清楚，那3、4、5是比较混淆的，那个3、4、5的东西就是帮助你认识说，哦，是你潜在里面的人格现在需要的，那1、2跟6、7不是不需要，它的顺序会在你的后面，因为有一点乱掉，所以3、4、5你先看，把它圈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次再相见这一段日子中间 你要去成长跟帮助自己的地方。透过阅读，透过讲座，透过灵修，透过讲道，透过聚会，透过祷告，透过赞美，透过任何的机会帮助自己在这一块。如果你的是与人的连结放在中间，如果你看到的是恩赐放在中间，这些都是你要去探索的问题，好吗？大概只有这样，有问题等一下可以问哦，我很快介绍过去。我们最后呢，就来介绍说，个人的成长，其实它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你把它圈出来，其实叫做付出代价的过程，这样子而已。成长就是一个付出代价的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说，我的分享是它的过程是持续的，每一年的，每一个时刻的，它是慢慢累积的，它是一天一天累积上去的，然后它是在每一个关口选择的，这个叫做付出的代价。所以它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它其实是一个代价。有人选左边，有人选右边，有人选上面，那它只是代价都不一样。那你选了之后，在这个当中你持续的累积的，可能又调整方向了，那又是一个代价。好，所以亲爱的同工，如果我们开始对这个比较宽广的去看个人成长的话，它就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了，它是根据你自己的过往，圣灵量身定做要帮助你的一个过程。所以透过整个生活里面的24个小时的场景，有多少个场景数一数看，你有教会家庭生活吗？有，你有家庭，所以家庭生活是你的一个哦。第二个场景是哪里？职业工作的场景，对不对？你有工作的地方，你还有什么场景？教会的生活，所以教会它只是一个生活表现的地方，你不要以为你进到教会你就有信仰，它是一个表现的地方，那每个人可以假装，这样知道哈，可以假装，所以永远不会改变。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场景自己去想，如果你还有第四个自己写上去。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进入今天最后的主题，就是说这一连串的成长，它在哪个地方需要持续累积跟选择呢？就是透过刚才说的场景环境，因为神他是实在的神，他是用实际的生活来锻炼我们跟他连接的过程，很特别哦。他其实是透过实际的生活跟你建立关系，可是如果你偏颇了，你只把它当在教会里面的某一个事情上跟神连结的话，我们就低估了神，因此圣灵的工作就不明显，因此你要谈个人成长就难上加难，因为个人的大脑会骗人，你怎么改变都是对的，所以你只有变得更跋扈，更固执，更不可理喻，更难相处，这样有没对吧？好，一定要记得哦，它是透过生活的场景来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场景？那你的选择来咯，我们练习哦，你的选择，你的持续，你的累积是什么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你现在选择什么呢？那个其实就在告诉你自己跟神说，我要选这个。好，那神就想跟你连接嘛，因为他透过孩子的生病也在跟你连接，那他就希望说我们连接上面呢最好是互动的，可是你执意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把神拉进来，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是你过往的经验，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没有解决，所以你连神你都敢指挥过来。可是现在如果你开放出来，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办，那 try 试试看这个好吗，试试看那个好吗，你有没有发现 你整个的人就比较放松跟开放，因为我在说尝试，我不是在说答案。所以你们很容易就问说，小孩子生病要看医生吗？传道要看医生吗？那会问你这个的传道，下次你就告诉他说，成长是一个付出代价的行动过程。哎，说听不懂啦，那你就说它是持续的、累积的、选择的。不要正面回答他，因为齁、哦、那种叫做受害者心，就是那个刚刚说那叫什么，空间领域没有发展好齁、哦、他会赖到你身上去。好恐怖哦，会赖。然后他就说，传道你说小孩子发烧要不要送医院急救？好，你又两次拜了，啊，你听不懂，对吧？你就说我也不知道，这样就好了。他看不起你是他的事。那我现在鼓励大家，是因为你们有时候在生活上面会被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很想要给他一个答案，对不对？你其实已经跳进去了，因为你的空间不够。你空间不够，就是你不敢说你不知道怎么样比较好。那你现在其实没有答案，可是起码有了第一步，说我也不知道呢，这样就 OK 啊，这样就盖了呢，开始盖了。那个曲线啊，本来是往负面的，现在开始往正面，因为不知道它就是有定位嘛，就是哇，前后左右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要乱摸，我瞎子摸象齁、哦、会摸到一块我就以为 OK, 那个就是太狭隘，那个就没有成长。我们的年纪一定要成长到宽阔，说我不知道，除非是十个童女还是十二个童女，我就会跟你说好像只有写十个哦，齁、哦、那个就有答案。可是这种什么要不要就医啦，要不要什么啦，他问你的时候，这种人通常他是有受害者情节，就是说他一味的牺牲来请教你。小心你回答 yes 跟 no 都会被骂，讨不到好处的，千万不要满足他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做同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察觉这一块，我们不要跳进去，那是因为我们也很狭隘。今天开始你比较宽广的时候，既然是生命，既然是过程，可能会过，可能不知道，可能往这个方向也好，往这个也好，可是付出的代价只是不一样嘛，有没有？有人怕怕没要看医生，你也没法，对不对？他就一个过程，但是他经五六年了，他也还看医生。有啊，你没有看过吗？有啊，他一开始都会坚持说我有信心，我有信心。那你不要评论他，他是一个过程，他在成长啊，他发现说，诶，我的信心好像不扎实，我还是要看医生。你也不要说啊，你哪能没信心，也不用，因为他又是一个过程，他在选择，他在累积，这样 OK 齁、哦、你就宽了。那你只要站在旁边，你跟我的工作就是站在旁边陪伴他，可是你要陪伴他一定自己要先 open。 你跟我的工作如果没有自己个人成长的话，你陪伴他那个人会倒，因为你会很想要教人家，我都不知道这么爱教人家做什么，好像没有答案你不是人，你不要那么爱教，这样子你就成功了，已经往这个方向去了，一定不会完蛋。好，最后哦，那这个代价来再看一次哦，成长是付代价的行动，对不对？的过程，对不对？付出什么代价呢？啊，在这里哈、哦，我的分享是说，那个代价就是在恩典中学顺服。好了，又来了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呢买一个房子呢，就会说啊，主的恩典哦，啊，我们的孩子会考试会读书啊，主的恩典哦，啊，我们找到工作也是主的恩典哦，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练习调整。因为主在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他用他无比的爱，用他的生命拯救了我们，赎回我们。那一天开始，你跟我就住在恩典的里面，恩典的里面，你已经在里面了。所以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工作职场生活，你的 教会生活全部都是在恩典的里面，已经在那个观念要转好，已经在里面。那唯一的差别是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你有顺服吗？只有这样而已，学这个就好了。那这样子呢，你的心会比较开，你就不会只被生不生病，被有没有钱绑住了，因为你已经在恩典里面，只是你的认知觉得不够，可是从神来看是够的。所以你们两个的落差很不一样，你们两个的角度很不一样。那你不能叫他调啊，你要调是你跟我的工作调上去。那这个其实在做叫做什么在做抚平创伤的动作。这一块如果掌握得到齁，就可以从这一块再去延伸扩展，去讨论有关顺服的功课，很奇妙。所以在家庭的婚姻里面，你怎么样展现你顺服恩典里面的东西，要去想哦，已经不是说他凭什么这样对我，他为什么都不管，他，那是以前。今天之后开始调说，我在恩典的里面有展现顺服吗？这样就好了。你的部分一做到，剩下的圣灵就开始做，你的部分不做到，圣灵就等。我们已经讲过了。好，在工作的职场上你怎么展现你的顺服，在教会的环境里活动里你怎么展现你的顺服。我们最终就是在顺服，因为顺服是很难很难，它是很痛的，所以它才叫做代价，它不舒服。没有一个人天生下来的大脑告诉你你要顺服，可是我的耶稣基督一打开就是说你要顺服，刚好跟你的大脑背道而驰。所以你这样发现难是难在这里，不是你不好，是不容易做，不容易做。可是他又好到说你靠他啊，他知道不容易，你靠他，那你靠对不对？一味的靠也是没界限嘛，因为受害者。所以你就要现在练习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要先认识我自己，主，我要第一步做这个，第二步做那个。你刚刚不是勾出来了吗？三四五那个就是你可以做的练习的，你这样就开始负责任。你先不要写全部哦，做不到，要练习这个。比如说你现在没有办法跟人说话，假如随便说不能跟人说话，你就真的要去练习跟人说话就好了。剩下什么信心爱心什么什么盼望什么，先坑嘞，一个一个来，你想的太多。好，那你就开始在三个场合里面练习顺服了。因为你跟神说，哦，我实在哦，我都跟人讲话呢，我看很讨厌那个，很讨厌。可是因为我看到我已经在恩典中，我要付出的代价是顺服，我要成长，那好吧，我去说吧，这样子啊。说第一次不成功，第二次不成功，第三次不成功，你已经尽到你的力了哦。你里面怎么样？会喜乐，会满足，因为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主要是讲这个 OK 吗？试试看哦。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听课，是付出代价，很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学的。好，然后60岁一定学的跟我们又不一样哈，等一下聊聊看。那我们现在是3点35分左右了，所以我们会休息到3点55分，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有20分钟的下午茶，问一问你的同工，什么题目？你的眼神怎么样看得起别人？都忘记了齁，你会发现大脑很奇妙，根本忘记刚才的题目，有时候哦，加油加油，慢慢来，一起默祷。